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1号，公元2016年9月2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民主日，流亡藏人感恩达赖喇嘛推行民主制；达赖喇嘛承诺韩国信众未来会前往该国弘法；西藏阿坝一僧人因持达赖喇嘛法相而遭判刑；西藏青年会针对是否修改相关复国目标展开讨论；加拿大总理在中国强调自由人权的重要性。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第56个西藏民主日纪念仪式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与西藏人民议会分别发表声明，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半个多世纪来的极力推行，得以让流亡社区的民主制度发展顺利进行。今天9月2号是第56个西藏民主日，达兰萨拉藏人僧俗聚集在大成经院中，参加了由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举行的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在民主日声明中回溯了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时就构想民主改革，流亡印度后继续推动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内阁向尊者致敬感恩的同时，也向所有关注支持西藏的各方表达了感谢。内阁并指出，藏人的民主制度在不断完善发展，因当下处于抗争阶段，藏人们更要牢记民主制度除了享受自由民主权利外，也要尽各自的义务。中共当局近日对西藏自治区最高领导层进行了人事调动，但内阁在声明中提出，如果希望整个西藏和谐稳定，不是换个领导就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改变过去的强硬政策。藏人行政中央重申，将继续坚持双赢中间道路政策，并将加大努力推动藏中对话的重启。西藏人民议会也在声明中感谢了尊者对流亡藏人社区民主发展的贡献，并提出日前议会与内阁大选中出现的喧噪已经完全结束，呼吁藏人官方与民间共同维护团结并肩奋斗。
I wish Tibet and Tibetan people all the best in their struggle。
受邀出席纪念仪式的印度国会上院议员、前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穆库特米提致辞祝福藏人的自由民主抗争能够顺利，并指虽然以道德为基础的抗争都会非常持久，但是印度与西藏同在，国际社会也与西藏同在。1960年9月2号，首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宣誓就职，是藏人社区民主制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天因此被定为西藏民主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南韩佛教团体在印北达兰萨拉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在见面中尊者表示有意愿访问南韩，同时也勉励南韩佛教徒要对佛法学习给予更大的关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近日，韩国与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数个佛教团体与印北达兰萨拉参加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传法会，其中长期致力于邀请尊者访韩的韩国请法团成员单独拜见了尊者。据韩国先驱报英文网报道，尊者在会面中表示有意访问韩国，因为除日本以外，尊者还没有机会去其他的亚洲国家。尊者当时也安慰韩国请法团成员说，我相信 我未来将会访问韩国，只要南韩的信众们保持清净虔诚的信仰。因中共政府的施压，许多亚洲国家都以非正式的方式来限制达赖喇嘛尊者入境。南韩的佛教团体就曾多次请求韩国官方开放达赖喇嘛入境访问，但均遭到拒绝。在这场会面中，达赖喇嘛尊者也教导南韩佛教信众要重视对佛教经典的学习。尊者指出，如果专注于念经和礼拜，反而忽视了学习和戒律，这种佛教徒就没有办法跟进现在这个时代。最后，尊者向前来拜见的南韩佛教团体表示感谢，尤其是他们这几年来在邀请达赖喇嘛访韩弘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阿坝格德寺僧人洛桑去年持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独自开展示威抗议，随即遭当局拘捕。近日有消息指他已遭当局秘密判刑。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2015年9月7号，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僧人洛桑在当地县城街道上手举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呼喊出迎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等诉求，抗议中共暴政。中共警方随即将他带走，之后一直失踪下落不明。近日，自由亚洲电台英文网报道说，洛桑遭当局拘捕后，最初被关押在茂县，并被秘密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之后被转至德阳监狱关押。消息指出，洛桑遭捕判刑至今，他的亲属一直被禁止前去探亲，目前无法了解进一步情况。阿坝格德寺僧人洛桑现年约20岁，是阿坝县麦尔麻乡第二大队人。今年7月底，中共政府在格德寺为主的阿坝县境内的各寺院中发放所谓寺院一案说法读文，解释禁止僧侣们持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禁止开展请愿活动等等内容，将藏人行使基本权利视为政治罪，强调将严惩。达兰萨拉格德寺境内情况联络员洛桑一席向本台指出，当局的这一轮整治是在将自己践踏藏人基本权利与宗教自由的做法合理化。他担忧格德寺为主的阿坝境内宗教活动将受到更严厉的打压。此外，昨天9月1号是西藏传统的学顿节，如往年一样，中共当局对拉萨境内加强了严控措施。有藏人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图片文字介绍，当天藏人民众前去拉萨郊区参加哲蚌寓色拉寺举办的燃佛活动，当局则调派大批武警严密管控民众的出行，更有无数便衣警察监视藏人的一举一动。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内部对例会目标中的一、绝对服从达赖喇嘛与二、为恢复西藏独立而继续抗争出现质疑之声，认为两者间存在矛盾关系。近日召开的西藏青年会第16届理事大会对是否需要修改这两项目标内容展开了讨论。西藏青年会例会宗旨为争取西藏独立，而该团体的4项例会目标中，第一项提出以达赖喇嘛尊者的指导为基础，致力于服务西藏的共同事业。第4项目标则指为了实现西藏重获独立，即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因为去年青年会分会与总部之间在是否改变例会宗旨方面出现分歧，青年会内部也有声音质疑说例会目标中的第一项与第4项内容存在矛盾。此次青年会在达兰萨拉召开第16届理事大会，也将这一争议放入主要会程，理事会成员与各分会代表今天起展开了讨论。对第1项目标， 绝对服从达赖喇嘛指导的修改建议为，在尊敬境内外藏人唯一护主达赖喇嘛尊者的前提下，为西藏的共同事业而付出努力。另外，针对第四项目标，牢记境内外藏人的共同愿望独立，为此开展运动，即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修改建议则是，西藏青年会将继续为西藏独立而进行抗争，而未来面临西藏问题关键抉择时刻，将以达赖喇嘛的教言为基础，尊重藏人大众做出的最后决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公开敦促中共当局尊重多元性社会及人权自由。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昨天9月1号在上海出席一场商业会议时，面向数百名中国商界人士提及了人权及多元性社会的重要性。
Makes it easier for our two countries to have regular, frank discussions.
据媒体综合报道，特鲁多在会上发言指出，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多样性的意见和表达自由都会带来正面的影响。他以自由民主的加拿大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成功为例，鼓励中国加大对人权和法治的保障，开放言论自由。
Canada.Encourages China to do more to promote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特鲁多指出，这个世界的成功和中国的成功是密不可分的。我知道这样的对话不会容易，但这是必须的。特鲁多当着与会的中国商界人士的面强调，加拿大作为已经亲身体验言论自由好处的国家，鼓励中国能够采取更多措施促进并保护人权。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前夕，由多个当地非官方机构发布公开声明，要求特鲁多敦促中共保障藏人、维吾尔人以及法轮功学员的宗教自由，停止迫害异见人士。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
8月1号，台湾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也受到社会媒体很大的关注。特别如今在中共统治下遭受苦难的吐蕃特人、东土耳其斯坦人、南蒙古人等的更大关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纷纷评论、留言和讨论。虽然他们今天继续遭受中共政府的严厉的打压，但对台湾政府能够迈出这宝贵的一步深感敬佩，对台湾原住民羡慕不已。当然，从一个民主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应该而且必须要做的事。但是就如蔡英文总统在道歉信中说，22年前的今天，我们宪法修正条文里的山胞正式证明为原住民。22年后，我相信一直到今天，在我们生活周遭里还有一些人认为不需要道歉。10年前在台湾学习时，试着去了解台湾原住民的情况，从大学生到老师还有一般的民众，发现台湾年轻人一般都非常理解原住民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困境等，这使我非常感动。在和一位年长的宿舍管理员聊天时，他的言语使我非常震惊。原住民能做什么？只是建筑工的材料。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